寻找回家的路。寻找回家的路。失智症在新加坡日益普遍，新加坡失智症机构一直坚定着机构的信念去支持受失智症影响的人士。随着融合失智症倡导的开展，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希望让年长者和失智症人士能够继续在他们熟悉的地区养老、生活和继续成长。哥本巴鲁社区的寻路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倡导。本机构自2018年以来一直积极地走访社区，提升基层成员和居民对失智症的认识。于2019年3月，在与哥本巴鲁丹选区的国会议员 Henry Quack 先生进行对话后，我们启动了寻路项目。此次焦点小组的讨论由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和失智症人士负责。在新加坡地，我们一共有14个失智友善社区，这归功于本地基层的努力，目的是为失智症人士建立一个具备关爱和共融式的社区。这个项目是由本地卫生部和互联中心（简称 AIC） 与社区伙伴所合作而成。互联中心也在一顺和阳错港启动了负责其他寻路项目，该项目也有设计师的参与。这些项目包括对住宅区进行颜色分区、绘制图标和壁画，让这些政府组屋和常用路线变得更容易识别。在新加坡失智症机构负责的寻路项目中，由哥本巴鲁基层成员共同合作下确认了老年人和失智症人士比例较高的住宅区。截至2021年4月，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已在阳错港三道和四道的10栋政府组屋完成了37幅壁画。尽管建立失智友善社区的倡导各不相同，但哥本巴鲁寻路项目的独特之处是失智症人士的参与讨论和执行任务。通过这样的做法，我们不仅坚定了在所有行动中实践融合性的信念，还可以赋权于失智症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人对失智症人士的看法，将他们视为有能力的贡献者。红帽桥三道的壁画。寻找回家的路。我们采访了新加坡失智症机构的两名年轻型失智症的义工 Emily Ong 女士和 Andrew Rosley 先生，来分享作为项目团队一员的观点和经验。该项目团队率先在哥本巴鲁创作了标志性的壁画。一，请与我们分享您是如何参与哥本巴鲁寻路项目的。 Emily， 我们在与哥本巴鲁丹选区的国会议员 Henry Quack 先生对话后，获得了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组织这次的对话是我们希望新生项目的一部分，这是为了让我们在自我倡导的旅途中赋权于失智症人士和我们的看护者。在与 Henry Quack 先生对话之前，我感到非常激动，并请丈夫带我去哥本巴鲁市镇中心进行了敞刊体验，作为一名失智症人士在镇上寻找方向的感受。我们在对话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广大社区，并以不同的方式来更好地支持当地社区的失智症人士。安正，新加坡失智症机构邀请我参与了壁画寻路项目。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之前曾在自己的社区雾兰走失，因为所有的祖屋底层都非常相似。电梯和大厅看起来也都十分相似，我们很容易就会迷路。您认为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Emily， 能够与项目团队的成员一起同工是一个非常赋权的经历。我能够轻松地分享自己的观点，我的建议也被同工重视和认可。我想说的是，参与项目以及我们之间的整体合作对 Andrew 和我来说是何等的荣幸。该结果融合了每一位同工的观点，那些具有壁画寻路经验的人士、新加坡失智症机构的专业看护者、艺术家，以及哥本巴鲁的基层社区领袖。最后，这不仅是视觉提示，更重要的是这些视觉提示如何成为推动因素，来支持失智症人士记住和识别所居住的政府组屋，帮助他们自信地找到回家的路。 Andrew， 这整个过程使我感到被赋权，这确实是一个团队的努力，很高兴还能与其他失智症人士一起同工。这种感觉很棒，因为我知道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可以帮到失智症人士。我们参与了讨论，探讨在哪里放置壁画， 绘制哪一些墙壁可以在失智症人士经过时帮助他们识别自己所在的政府组屋。这个过程很有趣，我们在完成后获得了莫大的成就感。三，您最喜欢哪一幅壁画？为什么？ Emily， 我认为红龟高的壁画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我已故的奶奶和我最喜欢的糕点。这种情感上的回忆对于失智症人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深刻的回忆。因此，哥本巴鲁的寻路项目便是以情感上的回忆为基础。Anjan 冒号，我最喜欢的是大白兔奶糖，它确实让我想起了在儿时每天放学后要走3公里回家的日子。大白兔奶糖是我那段漫长步行的每日伴侣。一位义工正在绘制受欢迎的红龟糕糕点。寻找回家的路。四，我们知道为了帮助年长的失智症人士四处走动，义顺 HDB 政府组屋选择了使用颜色来帮助失智症人士认路。然而，我们也了解哥本巴鲁的寻路项目以不同的壁画来帮助失智症人士认路。您对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有什么想法？ Emily 冒号，人类寻找方向包括了两个过程，决定去哪里和如何毫无阻碍地到达目的地。无论提供哪一种类型的视觉提示，它都必须帮助我们确认方向，然后通过明确的起点和终点来规划路线，并在帮助我们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监控过程。最终在到达目的地后能够识别视觉提示。归根结底，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体验和利用视觉提示，以及如何用这些提示来认路。虽然这两个项目都是寻路项目，但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哥本巴鲁的壁画是考虑到失智症人士对视觉提示的感应，以及我们随后对它所产生的反应。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该项目是由两位具有亲身经历的人来担任规划和决策的工作。我们对环境刺激的敏感性较低，所以可能会因为与寻路任务无关的视觉提示分散注意力。同时，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也相对较弱，这些因素都被考虑入哥本巴鲁寻路壁画的布置和设计中。为了支持决策和确保失智症人士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只在关键位置绘制了这些壁画。每幅壁画最多只有3种颜色。由于牵涉到多个感官的刺激会使我们有限的注意功能不堪重负。这也解释了政府组屋大牌的尺寸相对较小的原因，为了避免与壁画争夺注意力。以颜色的差异，精心挑选的壁画考虑到了特定社区的文化和年龄因素。除了选择较显眼和易读的特点之外，还增添了一丝意义和熟悉感。Anjan 冒号，我认为整个柱子都涂上同一种颜色会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易顺的设计没有采用联想回忆，当涉及大量信息时，我便无法处理所有细节，这增加了我的混淆程度。我真的很喜欢哥本巴鲁的壁画，因为它们很吸引人，同时也反映了文化和回忆。哥本巴鲁社区的壁画有更多的特点，这些壁画让我想起快乐和幸福的回忆。我认为这对失智症人士更有帮助。五，您可否从失智症人士的角度与我们分享，在我们的社区中如何为失智症人士提供其他寻路的方法？ Emily， 我认为自己会倡导在社区和通道采用适合失智症人士的灯光。这将会减轻失智症人士的焦虑。光线不足会降低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提升了寻找方向的难度。因此，可以进一步研究在通道和底层提供灯光，并在电梯区域提供局部设有足够的灯光，这么一来便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方向。Anjan， 因为我有路易体失智症，所以我的视觉感知功能会受到影响。请避免使用深色的瓷砖，并且要注意使用的灯光不会投下影子。影子会让我产生恐惧，因为当我看到这些影子时，我很可能会产生幻觉。六，请您代表失智症人士的自我倡导者，与我们分享社会该如何更有包容性地对待失智症人士。Emily 冒号，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接受和欣赏失智症人士的社会， 将我们看为拥有与社会规范不同的思维、行为和自我表达的个体。尽管我们患有认知障碍，但我们像每个人一样有共同的需求，我们是社会的一员，需要感到被接受和被重视。安正，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如何识别和帮助失智症人士。请不要争论，并对我们有耐心。有时我在社区中被过多的感官刺激所淹没，噪音、景象、标志、交通、人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感到焦躁并体现负面的反应。因此，我认为社区要实现对失智症人士的包容，关键在于提升对失智症认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病情是隐形不可见的，很可能在我体现出负面反应时，周围的人才会意识到我有失智症。在其他没有经历这些触发事件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学习如何自我应对和寻找方向。因此，请不要将我们的反应看为负面。相反的，请对我们有多一点耐心并理解我们的反应。这是我们向您传达自己需要被帮助的一种方式。本文是根据新加坡失智症机构网站的原文而编。